感谢主，再一次能够来到基督一家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从神来的信息。今天刚刚进来就好几位弟兄姐妹关心我，就问起怎么样，最近身体怎么样。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去年我在你们这边分享以后，接着我就要去动手术了，这个是癌症的手术，那时候我就跟神求神给我一个痛快，要么就怎么样，要么就怎么样，我说如果你还要用我的话，希望这个医生干净利落处理一下，然后最好不要扩散，免得我还要面对很多的麻烦事情，那以后还不知道怎么能够安排讲道的事情。我感谢主借着弟兄姐妹爱心的祷告来托住一切平安清楚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再检查完全没有扩散，所以连化疗都没有所以我一手术完没多久我就恢复了讲道所以那是去年的事今年也都排满了，也是每一个礼拜都排满了与弟兄姐妹分享，非常高兴因为服侍神是我一生觉得最快乐的事情，那我今天也愿意在这里和大家能够一同来分享从神来的话语。那我也知道今天很多基督之家好像不止你们是吧，是所有都有这样的一个退休会。不过注意这个主日崇拜，无论是在退休会里头，是在我们这里，是在世界的任何的角落，任何的国家，都是用一个敬虔的心来敬拜神。所以就算你们没有去参加没有关系，你们仍然要在你自己所在的教会来好好的来学习，好好的来领受神今天要借着他的仆人来对大家讲话。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借着今天短短的时间，但是我们仍然存着一个诚实的心，敬畏的心，来到你自己的殿里来敬拜永活的真神和主耶稣基督。求主带领我们的敬拜，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能够安静我们的心，能够一心向神。求主带领，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诗篇第一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也许我会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是这个哈 ，OK， 能够好好的来思考这一段短短的经文，总共只有六节，其实我重点我只讲三节，时间不够，三节对我来讲可能要讲一个多钟头，我必须要长话短说我们大家都看得到吧？如果看不到，你自己翻开你自己的圣经我们六节而已，我们把它读一次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坑皮被风吹上，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短短的六节经文，前面就是讲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有的人生，应该有的态度。那后面三节，如果你没有信主，你考虑看看哦，你的结果就是后面这三节。所以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来思考前面的，积极的来思考，来明白。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之前，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在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十章二十二节，福是我们都喜欢的，我们喜欢这个福，甚至在我们来的家乡，不管你是台湾的啊，在国内的我也看到了，我们因为我常常去国内宣教，哎，他们也是一样啊，尤其在乡下门口都贴个福字啊，而且还不只是贴啊，有的还用那个马赛克啊，把它镶在这个门口上面，哇，大家都喜欢这个福啊。但是我们今天希望我们了解，今天要跟大家提到这个有福的人生，不是讲世界上的福，世界上所眼睛看到有限的这个福，其实我们在世界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富。什么叫做富？就是你家有一口田啊，富啊，你的家上面是家字旁，有一口田。你说我们哪有田啊？你有房子啊，你有一些地啊，这个就是你的家，这个就叫做富。富有富有，大家错误的思想说只要我富我就是福啊，其实我们要更深一步来了解什么叫做福呢。福是你的那口田有神在保守，福是神字旁，记好，是神字旁，你不要以为是衣服的衣字旁啊，它只有一点，一点是神字旁，是神来赐福你家的那口田。你住在你的家，刚才我们看到今年啊，这个你们题目是耶和华是什么，你们今年的是啊，是我家之主，对不对？神在我家，神在你家，在每一个人的家当中。为什么我们希望神在我家？因为我的家需要神看顾，需要神保守，需要神带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体会从神那边给的福，比世界上你所追求的那些要宝贝太多了。因为神所赐的福让你富足却不忧虑，世界上的福啊，他有时候同时带来的是一些麻烦的事情，烦恼的事情，接着很多遭到很多苦难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子民，都是属神的人，你要好好思考，好好的来体会。今天要跟大家来继续讲下去，就是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来提到刚刚那三节经文里头用三点。第一点，有福人生的提醒，是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这个提醒。第二点，有福人生，你在追求什么？你有一个方向，你有一个目标，像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不是只停到这里啊，一定要有一个标杆，你要向着标杆直的跑啊，我们要得到什么？神给我们的奖赏。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有追求。我们人生如果没有追求，慢慢的你就在那边等啊，不要变成三等公民啊，等等吃等睡，最后一个等最后那一个字啊，这就是三等公民。所以千万不要，我们人生要有一个目标。今天神还让你还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明白一定有目的的，不是让你在这边鬼混，不是在你让你在这边拖拖拉拉的搞这么你这一辈子啊，过得到最后一天回头看一片空白啊，我活了这么久我到底在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越早醒起来越能够明白。第三点，有福人生的描写，到底有福人生像什么样子。所以今天这三节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也让我们好好的体会。今天我们从这第一点我们开始来提起了。第一点，有福人生的提醒，提醒什么？三个提醒。也就是说，人家讲积极方面有消极方面，先讲消极方面的，消极方面的三个不。第二节就是积极方面的，我们要追求什么。所以消极先讲消极，三个不，不从不战不做，这个就是我们一些正常的人。我们都是正常的人，你正常的人白天大概就是这些，站着，刚才领师在这边站着，我在这边站着，坐着，你们在坐着。不从，从是什么意思？你查一查看看，你英文看看 walk 就是走行啊。你如果站在这里辛苦的，你就动一动，这就是行了。所以这三个不从不站不坐要提醒我们的。好，第一个，不从恶人的计谋。恶人，谁是恶人？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看法来评定谁是恶人，那糟糕了。你看看在逐日学三五岁的孩子，你问问他谁是恶人谁是好人，他说刚才给我谈的那个叔叔是好人啊，对我不好的啊，他不给我谈就是恶人，就是不好的人。小孩子的观点就是以自己为中心，自我为中心，对我好的是好人，对我不好的就是坏人，就这么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活到这一把年龄了，头脑还是这么单纯，单纯是骂人的啊，如果头脑还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就是太单纯了，哪有这么简单的？对你好就是好人，就你坏就是坏人。你晓得这个时候，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发现到一些，尤其我在电视上有时候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啊，有些人他作恶多端，杀了很多人，乱七八糟的炸死了很多人，结果在访问他家邻居，问他哎，那个人怎么样？你家邻居那个人他很好啊，看起来很温和，每一次看到我都笑笑啊，他一副就是好人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好人结果他能够杀死的一大堆的人，做了一大堆的恶事。那如果用我的角度来评定好人坏人，那么那是我自己的主观不够客观，所以太危险了。今天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以经解经，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什么叫做恶人。在圣经里头，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他这边讲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什么叫恶人？他后面解释， 不认识耶和华。哎呦，听到没有？不认识耶和华，以利算什么？以利算是祭司，在现在教会来讲，就是牧师啊，牧师的儿子。牧师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是怎么样？他从旧约你来看看，他在那个殿的前面跟人家乱讲话啊，看到人家的奉人家捐过来的肉，哎呀，这一块五花肉啊，这一块是里脊肉啊，好吃，马上叉子一叉就带回家去了。人家是要献祭的，你哪去回家 BBQ 去了啊？你看看，完全不认识耶和华。然后呢，他在殿的前面还跟那些侍奉的姐妹乱七八糟的。所以在圣经来评定，用圣经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恶人？不管你是牧师，不管你是什么人啊，你是多在社会地位多高的，你的孩子没教养好，就是恶人。为什么？他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神的人就是恶人。第二个，诗篇第九篇的十七节，他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哇，这厉害了。你这个是讲什么？忘记神啊，忘记神的外邦人，这个提醒了什么叫恶人。第三个，在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根据已经解经的原则，圣经上怎么讲，不是说跟你好的叫做好人，跟你坏的就叫恶人，不是。我们看第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第二个忘记神的人，第三个不怕神的人，这些人就叫做恶人。这简单了，这清楚了。好，恶人的计谋是什么？计谋是还没有做出来的事情，还没有做出来的事情。那么你要注意哦，你不要以为还没有做出来就没事哦，你要小心，因为他随时，这个计谋就是随时会做的事情。我喜欢用一个例子来讲，你们就可能会比较清楚了。这个例子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啊，大概在50多年前，我那时候刚刚进大学啊，五十啊，我算一下，我大学毕业都超过50年了，所以50多年前，我大一的时候，我进到大学，啊，欢喜快乐的到那个大学报到的时候，一进宿舍，大学大一一定要住宿舍，我们那宿舍是8个人一间，8个人住一个房间。那个房间一进去的，4张床铺，4张在左边，4张在右边，上下铺，所以8个人住，前面就是8张桌子，大家啊这样子对着坐，从来没跟外面的人生活过，哎，但是你总要成长，总要学习。好了，我一到大学以后，我爸爸，我的父亲，那个时候你想想，50多年前了。我是从台湾来的，啊，50多年前，那时候我就记得，啊，当中我们可能有的人还没有出生，啊，50多年前那时候，啊，钱还蛮大的，我爸爸省跟我讲了，省得我每个月寄钱给你，你直接去学校报到以后，交了钱以后，我给你这个学期。还有四个月，每个月有500块，所以给了我2000。这个不是人民币哈，是台币，新台币。所以我到了学校，我就存到学校的银行里头，存进去以后，存折跟印章，那时候只要印章就好，我就往抽屉里面一丢，身上还有一些钱，我就这样过日子。过了一阵子以后，身上的钱花光了。没有了，我准备去领，准备从银行去领钱了。我存折拿出来，一看，把我给吓坏了。我里头 本来有2000多一点点，结果只剩下那一点点，2000块被领掉了。这一下我头都昏掉了。你想想看，50多年前，我那时候才20岁左右，啊，还不到20岁啊，啊，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情了，吓都把我给吓坏了。那再过来我生活怎么办？怎么跟我爸讲这事情怎么办？那还好，那时候我很镇静，赶快到银行去啊，我们学校的实习银行，我就赶快去查了，查出这是谁跟我领的。还好那时候犯罪没像现在这么进步。那时候都要用手写的，用手写字的，所以你有笔迹在上面的，所以我一看那个笔迹，我就晓得是谁了，啊，我就晓得睡在我床铺的对面的上面的那个小子，他的笔迹，你看我也蛮厉害的，我马上知道是谁把我拿偷掉我2000块，那我心里想我该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也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这该怎么处理，啊，该报警还是该啊找教官还是干什么？我先打电话给我一个哥们，哎，我有一个啊这个好兄弟啊，跟我很好的，你晓得我们男孩子成长的过程总是有一个哥们啊，他大我2岁啊，我每一次我都叫他老哥老哥的，我告诉他发生了这个事情，你老弟发生了这个事情。钱被偷光了，你看怎么办？他一听到我讲了以后，他说：“老弟，你发了。”我说：“我钱是被偷了，不是发了。”啊，他说：“你发了，你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钱被偷了，而且你还知道被谁偷，这是人千载都逮不到的这个机会。”那我说该怎么办？他说你不要报警，不要跟教官讲，你去偷偷的跟那个人私底下找他来谈一谈，你跟他讲5000。我说他跟我偷2000，他说5000，这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不趁着这个时间把他讹诈一下，他敢报警，他自己马上被开除，他敢5000。我说这不是太多了吗？他说你最少也要跟他开4000，退下来最少也要拿4000，你千万不要傻乎乎的，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哇，弄得我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啊，一直做梦5000、4000、2000，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上完课我马上把那个人留在教室里头，只剩下我跟他，那我就把存折拿出来给他看，我说我知道啊，我正想凶悍一点，想一副恶相出来，啊，这个人不是做坏人的料啊，其实世界上哪有好人，没有什么好东西啊，但是呢我不够狠啊，也不行。我在讲你想想看我对你有多好啊，平常出去外面吃什么我都请你，我每次带东西回来，他年龄比我小，我对他很照顾的啊，我给他，我说你在干什么，你居然做这个事情啊，讲得我眼泪自己先掉，没出息啊，你眼泪一掉总不能说5000，狠不下来了啊，眼泪一掉心里一那个啊，一讲的时候啊，他马上就讲哎，我错了，他马上认错了，他一认错我不能讲错也不行，4000最少4000，我也讲不下去了，他马上就讲说那我2个礼拜之内我一定还给你，我一定还给你啊。他既然这么讲了，我还要讲什么？那我就等他了，但是我心里是不太平衡啊，因为这几天我看他穿个大衣啊，原来那大衣是我投资的啊，那个大衣哇，那个在大学里头 根本哪里有人穿那么潇洒，那个大衣看起来就是很贵的，好小子啊。但是不管如何，他讲要给他一点时间，好，我就等啊。过了一阵他真还我了，啊，还了就这个事情就没有了。这事情过了以后，当然我过了很久，我到后来我来了美国，后来也回台湾啊，他还是啊，一听到有我回去同学会他都一定参加啊，来跟我。当然我们从来就不提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就已经翻篇了啊，我们啊还是好朋友啊。那么我就想到了，我突然间想回来了，如果我当年硬是把他讹诈了5000-4000，其实台币现在一块美金换30几块哈，算起来就算你5000，现在等于是也只不过才100多美金啊，你100多美金就把我一生的这个名誉江湖上传为笑柄了啊，以后讲起那个牧师是讹诈人家台币新台币5000块钱的牧师，你看看我怎么混了啊，我就没路走了。想想啊，还好当年没有听他的这个叫什么计谋，听到没有？你的人生当中可能有很多很多人家给你，好像听起来好像很好，很有意思，很有道理的事情，其实这反而是要害你啊。为什么？什么叫做恶人的计谋？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清楚，听清楚，恶人是不认识神，不怕神，忘记神，所以恶人的计谋就是他的计谋里头没有神。这不简单，当你的计划里头没有考虑到神的因素，那就是恶人的计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可以有计划，我们可以有计谋啊，计谋听起来比较难听哈，计划啊，但是呢，你这个计划里面有没有考虑到神的存在？有没有考虑到神的荣耀？如果没有考虑，那么就是恶人的计谋。好，我们现在来，我用我自己的这个例子来提醒大家，我就回想，还好我没有做这个事情，或者做这事情，你想想看，我以后每次回台湾，他看到我，说不定我这中间就，我只要被他瞪几眼，我说我还给你好了，糟糕了。这个洗都洗不干净的事情。好，第二点，我们看到他这边继续讲下去，不占罪人的道路。好了，我们要想什么叫罪人，这又简单了。我们头脑一想，什么叫罪人？刚才开高速公路开了一开，啊，随便加个油，就已经加到75-80了，啊，就已经超过。我们现在牌子是多少？啊，大概65是吧？啊，很快就超过了。哎，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抓过，啊，那是多少年前了？被抓过，抓过以后啊，他说我超速啊，牧师你也超速啊？啊，牧师也会超速的，啊，你不要以为牧师是圣人，牧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有时候还是会犯罪的。好。那你想想看，那我被抓到了，抓到以后，人家一辆车过去都看了我一下，啊，看这个罪人，啊，那后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尽量，我还是讲尽量保持那个速车合理的车速范围，但是我一保持合理的，我就看到所有的车子都穿过我，啊，难道只有我是罪人，那些人不是罪人吗？啊，你搞清楚啊，有的罪人是被抓到的，有的是罪人是没有被抓到的，听懂了没有？并不表示你今天没有被抓到就不是罪人哦，你要搞清楚啊，啊，罪人不是说被警察抓进去或者是罚了钱的才叫做罪人，你自己心里有数。哦，那另外讲，用自己嘴巴讲好了，自己嘴巴讲是罪人，啊，更难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监狱，啊，当然我不是讲你被关在监狱，啊，我去探过监，啊，牧师啊，啊，总是一不小心 教会里面就有人被抓进去，哦，你就解去探望他了，啊，哇，去探望他的时候，你看换些好了，每一个在里头的人都是，我是好人，我是被冤枉的，啊啊，都是在监狱里头的，基本上都是好人，啊，那谁是罪人啊？礼拜三在教会里头祷告会的时候，你看啊，跪在地上，哎呀，神啊，我是罪人，我是万恶的罪人，啊，保罗说他是罪魁，我是罪魁的罪魁，啊，都是罪人罪魁。原来我才搞清楚，啊，好人都被关到监狱，坏人、恶罪人都在教会里头。所以用这个话来定义又不准了，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来定。那么定怎么定？来。我们大家读这一节经文，这我们大家记好，我们大家都很习惯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而且都只读到十六节，后面就不读了，懒惰啊！我们就好好把十七节、十八节把它读一次。来，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十八节，以后记住读约翰福音不要只读十六节，你说十六节背得很熟，我知道关系本身的事，十七节十八节是传福音的事，你看到没有，他这边就讲明了，讲明了啊，不信神的。现在我们之所以得救，不是我的行为好，我本事，我什么，而是因为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我之所以不被定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替我的，跟顶替了我的罪，为我死，为我活了。好，那这边后面那句不信的人，注意了，信这个罪已经定了，这不讲明了吗？那么谁是罪人？这不简单，圣经就讲了，啊，不信的人就是罪人，这不简单。那我们呢，我们不要自己老是讲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承认我们是，但是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恩，已经得救的罪人，啊，所以这两个有差别的。所以现在我们晓得不占罪人的道路都不能占了，为什么？因为一大堆罪人，你混在其中干什么？你跟他们祸什么？你一不小心就被卷入这个内卷里头啊，卷入这个潮流里头啊，卷入这个糟糕的事情里头啊，离开一点啊，真的不要祸兮你啊，这个糟糕的事情。所以我们这边提醒了，刚刚讲不行啊，这边讲，刚刚前面讲恶人的不从恶人的计谋，恶人有计谋，你不要去跟从他。第二个，不占罪人的道路，罪人啊，他们活在一起，过在一起，你换心好了，他们有他们面对的道路。我从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在 IBM 上班，啊，那时候还没有全时间奉献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在自己的部门里头，我都已经跟大家都讲明我是基督徒，啊，礼拜天你不用找我，我很忙啊，我一定要敬拜。那平常的日子，你们因为你晓得一些啊，世界上的人有时候都会讲一些。我们台湾话讲做五四三啊，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啊，就是讲一些不太正经的话啊。那我一听了，我也不想跟你混在一起了，我就离开一点。他们就想，你看那个基督徒啊，这个都是外国人啊，美国人啊，你看啊，好，就这样子过了。哎，有一天呢，哎，有一天里头那一群人的这个带头的那个人突然间来找我了，他就跟我讲。Mark， 我有事情需要你帮我祷告。哎，不吓我一跳。我说你相信祷告啊？啊，不是，你不会一天到晚在笑我是基督徒，你一天到晚在讲那些黄色笑话，你真的相信祷告？ 他说其实我从小是在啊是在教会里头长大的，只不过我现在离开而已啊。那我说干什么？为什么需要我祷告？他说他太太没有工作了啊，你看他不会找那一群他的那个狐群狗胆啊来，他知道要找谁来祷告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要讲说哎呀我如果不跟他们混在一起我就没路走了，没这个事。我们只走神的道路，这个重要了，不占罪人的道路。第三点，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你看看只有一节经文、啊、箴言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一节经文里头就讲了两次骄傲骄傲骄傲。圣经也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已经警告我们，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了。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读这些字的时候，我不懂的意思，什么叫做亵慢啊？这里就解释了，已经解经的原则，亵慢就是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所以骄傲的人就叫做亵慢。好，这么简单让我们就能够明白，这里告诉我们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也就是说提醒我们不要骄傲。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就算你现在有几个钱， 你有什么？所谓有钱，真正有钱的人你还真不一定看得出来啊，他不一定穿得那么的光鲜亮丽，他不一定要这边耍这些，因为他已经太多了，那些对他来讲只是数字了。真正会耍的人，会耍想要自己有两个钱，也就是口袋有一些零角嘛啊，那些零的啊。骄傲的人就好像你想想看，人家讲麦穗，麦穗如果真正有籽粒的都一垂下来，能够直直高高的那么神气的，那肯定叫做空包蛋，你踩下来没有一个里头有东西的，就是空空如也。所以提醒我们没什么好骄傲的。有的人讲口臭的人，他不觉得，他要觉得他马上就要处理，他自己不觉得，但是在他旁边的人都要停止呼吸不能呼吸，到远一定要掉下去。那什么叫骄傲呢？骄傲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但是在他旁边都会给他气个半死啊。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老是觉得别人骄傲，说不定你自己也是骄傲的人。也许在你某些事情上，你不知不觉当中你骄傲了，因为你觉得你比别人那个地方好了一点。在教会里面也常常看到这样子的啊，因为教会里有时候一些指责，我太会比划了，有时候在讲某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要讲别人很容易啊，哦怎么样人家迟到的啊，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什么你从来不迟到啊，那很好，但是你早退啊，你有另外的问题啊，那你就从来不提那个方面，是因为我们不得已的啊。所以我们提醒我们真的要注意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你看第二点，有福人生的追求，唯喜爱耶和华。三点，唯喜爱耶和华，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叫耶和华律法？就是圣经。用现在的话，以前的话就讲神的律法旧约，我们现在的圣经叫做唯喜爱耶和华律法。大家都、问起来、你们喜不喜欢圣经呢、喜欢呢、喜欢呢、但是回去哪有几个人会读圣经的、有限、有的人很，他告诉我他很喜欢圣经，你到我家来看，我家的那个 书的柜子上面最上面那一本啊，金光闪闪啊，好贵的一本圣经啊，就是那一本摆在那边专门给人家看的，自己不读的啊。 喜爱耶和华律法不是只有摆在那边的。第二点，要昼夜思想。昼就是白天，你白天来读圣经，来想圣经。夜晚呢，有时候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君子慎独。你单独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你晚上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你容易做胡思乱想，容易做坏事，所以君子慎独。那在你独自的时候啊，怎么办？你好好的读圣经，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不就是喜欢做有福的人吗？其实诗篇第一篇，如果你们有原文的，有英文的啊，英文的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第一句就是哎呀，这是何等的有福啊，第一句就是有福。但是我们中文翻译呢，是翻到第二节才出现，他原来原文里头是第一句就出现的啊，何等的有福啊，然后开始不从啊，不从恶人计谋，这样子不占罪人的，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提醒我们大家，这是一个有福的、有意义的我们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要注意，你已经在这条道路上面，自己要好好的明白，你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福气。你怎么去享受？刚刚讲的极消极方面三个不做的事情，你注意啊，不从、不占、不做。消极方面的提醒，那积极方面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这里告诉我们，你有没有喜欢圣经？你说很难呢，我知道很难，当然很难，但是你的态度要不同，你好好去了解圣经里面非常的宝贝。你有一天你突然间你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在圣经里头突然间把你看到啊更美的境界，昼夜思想，这样子的人才是有福的人生。那这样子的人生像怎么样的人生呢？好，这里描写，这里就是讲你了，就是讲我了。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样？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刚才啊，孟长老啊，也刚刚也提醒过啊，也讲了一下啊，在祷告里头，我们看到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叫溪旁之树。我们当中如果家里有院子有种树的，你现在会特别提醒，特别有感受的。最近很热啊，如果你家里有院子有种东西，我家里有啊，我家里啊种的东西还蛮多的，所以每天要浇水，浇得我满身大汗啊，这边是流汗，心里面是叹血啊，我现在水好贵啊。你这个下去了还不见得收得回来啊。不过现在看到树啊，看到树，它你不浇水它就死掉了，一不小心它就死掉一颗两颗，就算死掉了啊。我前面的还好，我前面的是无花果树，现在满树都是无花果了，我就等到那马上八月份就要开始熟了，就要开始吃了啊。前面还有枣子树，还有苹果树，还有梨树啊，你想想看要花我多少水啊。那我心里在想，我每次读到这个，哎呀，如果我家旁边有一条溪多好啊，那我根本不用浇水了，那它根本它的根就下去了，到那边溪边去，你随时要吃随时去吃，你随时要用随时去拿，哎呀，但是在我家旁边没有溪，只好自己每天要浇了啊。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人生，他在描写你的人生。那西边的树，这个人生是什么？是有供应，我们的供应从谁而来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怎么样？不致缺乏。感谢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葡萄树跟这个葡萄能够接在葡萄枝子再接在葡萄树上，按时候就结果子了，因为所有的养分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有供应的人生。第二个，按时候结果子，这果子是一个见证，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是一个有见证的人生啊，这个很重要。仁爱、喜乐、和平，你是跟神的关系；忍耐、恩慈、良善，是你跟人的关系，你对别人要忍耐、恩慈、要良善，对自己的关系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这种三个层次，你能够好好的来照着圣经的原则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做该做的，按时候就结果子，树按时候结果子。如果有些树不是按时候结的果子，肯定不好吃，很奇怪的啊。有些果子好奇怪，那这个时间还没到，你怎么会结这个果子呢？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按时候能够结出的果子是有见证的，是好的，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第三点，叶子也不枯干啊，有活力，有活力。你看到常青的树，哇，你看到有时候到了冬天，你就看到很多树都掉光了啊。但是有些树啊，这个它特别的，它到冬天还是很漂亮的，哇，真有活力。有些树啊，到了冬天真的光秃秃的，你还不知道它是活的还是死的，真是不晓得。只有到春天的时候看它有没有出芽而已，你才晓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在这里看得出来，又能够有一个有活力的人生。在接下来，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句话是特别比较难了解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来问牧师啊，基督徒的人生难道都很顺利吗？没有啊，这样 随时都看到一些啊，家里有发生一些痛苦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啊，我听了太多了啊，尤其碰到有一些灾难苦难的时候来讲 why me 啊，为什么是我，没解的苦难的事情本来就没办法解释。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圣经不是来解释苦难的，你来跟我讲为什么，你从圣经里面讲给我听为什么，我解释不出来。圣经不是来解释苦难，你怎么会有苦难，这苦难怎么会临到你临到我，但是圣经是帮助你怎么度过苦难的。你碰到了，已经碰到了，那怎么办？读圣经，好好读圣经，圣经帮助你怎么突破这个苦难，走向海阔天空。所以这个注意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在翻译上其实他是重点是在凡他所做的都会蒙神的保护，都会度过的。难关有没有难关？有。会不会度过？会。那怎么度过？我不知道。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带领我、安慰我。听清楚啊！你再听清楚一点，诗篇二十三篇。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啊，他圣经不是讲说我虽住在死荫的幽谷啊？谁叫你住在死荫的幽谷啊？圣经没有讲住在死荫的幽谷哦，圣经讲你行过死荫的幽谷，有困难有难过，但是你有一天会行过。当你行过的时候回头看啊，我知道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当你慢慢读透了，能够进入圣经的那些美意里头，你会欢喜啊，若狂，真的啊。那这里让我们再思想一下，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你晓得那个蚌壳啊，那个蚌壳一生所谓的顺利，我们脑筋想的叫做顺利，顺利的蚌壳，它死了以后就是那一块肉，你要吃就吃掉，没有吃它就烂掉，空空如也。但是有的蚌壳它碰到了侵略，沙进去了，小石头进去了，痛苦进去了，难处进去了， 你的人生有时候也会碰到这些，那怎么办呢？看到这个蚌壳，它的分泌出它的液体来，把这个困难、把这个难处包裹、包裹、包裹了以后，成为我们这边姐妹们最喜欢的那个叫做什么珍珠啊！啊，你不要想不开，每一次把珍珠就拿来吃啊，不会变白的啊，珍珠啊！那珍珠从哪里来？是蚌壳的苦难，结果成就的珍珠啊！亲爱弟兄姐妹，有一本书叫做《泪的珍珠》，是基督徒写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会有泪，蚌壳的泪包住的沙，包住的石头，成为珍珠。你生命的当中，我生命的里头，也有痛苦，也有难处，也有沙，也有石头进来。我的泪，神的帮助，包住，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珍珠。那么我度过了难关，我倚靠神，我看到的都是顺利。这个顺利是神在保护我，神在看顾我。我的一生当中，我体会到神是何等的伟大。刚才唱的诗歌，神是伟大的神，我们一生都要歌颂神的伟大。如果我们不愿意走这条道路，神不勉强，结果的人生呢，他在后面讲就像坑皮一样，这个叫做被风吹散的人生。坑皮没有扎根，一吹就散了，坑皮的人生。还有呢，他这边讲呢，这些恶人的人生呢，啊，就必灭亡，是会被灭亡的人生。而且他在义人的当中，他站立不住。所以你选择看看，是坑皮的，是站立不住的，是灭亡的。对照这三种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有福。因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你。圣经这一个第一章诗篇第一篇里头有特别提醒，神知道你哦，神认识每一个属他的羊哦。所以当我碰到任何事情，我一想到啊，神难道不知道吗？啊，神知道啊！既然神知道了，你还担心什么？你还害怕什么？你还想不开什么？我就怕神不知道。神知道，他这里特别讲，神知道义人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我们好的不得了，而是因为我们因信而称义，我们属神的人生。愿上帝借着这个短短的诗篇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啊，神借着这篇诗篇提醒了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方向，也知道这个描写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我们在我们短暂寄居的年日，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这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也让我们的人生真是活得有意义，也懂得如何与弟兄姐妹携手共跑天路。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